任意啊，时间到了，那咱们就开始吧。
大家有问题吗？有问题的话还可以问啊，就是我们开始之前。哎，那个黄燕师兄来了哈，没有的话，那我们就开始学习。有啊，那个黄燕师兄，要不然帮我们读一下。
好的，二显体，显体者就是显示经中最重要的离体。比如我们要认识了解一个人，先要晓得姓名，然后要知道这个人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是男是女，是老是少。通过见面或相片的显示就一目了然了。这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是以什么为体呢？经中从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一直到无智亦无得，都是显《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之体的文句。简言之，这部经是以诸法空相为体。诸法指宇宙万有，空相即空无自体，无可执取。意指唯有心性是真，而心性清净无染，不立一法，无相可得。下面我们还要详细讲解。
先读这吧，那个黄师兄。
好的。
这一段它是显体的嘛？我们上一节课讲过那个释名了，就是前几节课。显体的话，这儿就是说心经显的是什么体啊？这讲的就是说以诸法空相为体。就是还是让我们，他就讲嘛，说是从这个诸法空相一直到无智亦无得啊，然后这儿呢都是来显这个体的哈，所以你看他那个从无智亦无得那儿，我看啊，他从那儿开始说的，对，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啊，是故空中无色，就后面全是无，这就是说显这个诸法空相的啊。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啊，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啊。所以这儿呢，它都是显这个体的啊，都是说显这个，无论是这个色声香味触法，包括这些苦集灭道这些法，二乘人执着的这个法，还有无智亦无得，包括这个菩萨，菩萨讲的这个六度万恒啊，这个好东西也是，就是以无所得故啊，这都是显这个体的，显这个是，诸法空相啊，不仅是宇宙万有，它是空无自体，包括就是说我们的，这些法呀啊等等都是啊，就是还是让大家体会这个真心实相的嘛，说这个真心实相它是，不立一法，无相可得的。这一段，对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一段就是显体的，它还比较短，或者是跟这一段没关系的，大家修行上的问题啊。我们学习都是，抛砖引玉的哈，就是说大家修行上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稍微等一下啊。
那我这个问，我有一个问题啊，那这个他这个所谓的空，并不是说的是没有，就是不可得、不可得是吧？
对，他空的话，他说嘛，他空相即空无自体，他是说他是没有自信的啊，他是说有，他说空，说他本来空，如果是没有的话就根本不连空也不需要说了啊，所以他这说的是本来空啊，空无自体不可执取啊。我看啊，哪个师兄好像是的麦开着呢啊，麦开的不讲话的可以帮忙关一下啊。对，这其他师兄还有什么问题吗？就是跟这一段没关系的问题都可以提。啊，没有的话，我们就接着往下学那个，明宗这一块啊。那个黄师兄，要不然，
好的。三明宗， 明宗就是辨明本经的宗旨，每一部经都有其宗旨所在。心经中说，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心经以无所得为宗旨。无所得不仅是心经的宗旨，乃是整个佛教的宗旨。也正因为如此，佛教才是最彻底最究竟的。佛教一法不立，无法可得，法也不可得，心也不可得，一无所得，一丝不挂，一尘不染。倘若有丝毫东西，它就不究竟，因为这个无相的实相，它是容不得一点点东西存在的。犹如我们的眼睛，任何极微细的东西都容不下，否则就会感到非常难受。即使一粒金屑，一粒钻石，再好再贵重的东西放到眼睛里，这眼睛也受不了，非要排斥出去不可。我们要真正证得这个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来不去、不增不减的佛性，就要一切放下，无所得无所证，才与妙体相应。而且只有无所得才是大大的真得，因为心清净了，彻底空了，真性方能显露，才能显发广大妙用。故说佛力无边，妙用无穷。相反，若有所得，真性就被乌云遮盖住，而不能显现神通妙用了。有得与无得，正是外道与佛教的根本区别。佛教一无所得，不于心外取法，无修无德无证，一法不立。外道有法可修，有神通可得，心外取法，终不究竟。比如道教以出阳神为成就，有阳神可得，有个物在，终不究竟。
先读这吧，黄师兄。
好的。
就这一段是那个明宗的哈，就是开了个头啊，说这个明宗就是说啊，对，就是辨明这个心经的这个宗旨嘛啊，然后说这个心经的这个宗旨呢，它是以无所得为宗旨啊。他说无所得呀，就是说这个是佛教的根本嘛，佛教的根本就是这个无所得哈。他说不仅仅是心经的宗旨，而且是整个佛教的宗旨啊。然后这个佛教才是这个最彻底最究竟的啊。所以呢，他这个后面也是讲是说，佛教呢，他这个一法不立啊，无法可得啊，法也不可得，心也不可得啊，一无所得，一丝不挂，一尘不染，啊，所以呢，他就是因为是这个是这个，它是一个无相的这个实相嘛啊，所以他这个方法呢，修正的方法啊，就是这里面也有提，他就是要一切放下啊，一切放下。啊，这个无所得无所证，这个才和这个妙体相应啊。但是大部分就是学佛的或者是我们修心中心的其实刚好相反的哈，他不是放下，他是还是去抓取嘛。他比方说抓个境界呀，抓个理解呀，或者是抓个概念呀等等吧，老是再去抓东西，这刚好就是和这个不相应啊。所以他这儿呢，无所得并不是说若断灭了空了啥都没有了啊，然后这儿呢他就是其实是这话不一定恰当，就是他是大大的真德，就是这儿老人也有题目，他是大大的真德啊，他这个就是说还是另外一个境界吧啊，或者是说这个也不合适啊，就是说这个心空净了，彻底空了啊，这个真性方能显露，才能显发这个广大的这个妙用啊。你如果是有挂碍有所得，你不可能显发这个广大的妙用哈，因为你这个是有挂碍嘛啊，有挂碍在那啊。所以他这个后面也讲说这个有德和无德呢，这个正是外道和佛教的根本区别啊。但是刚学佛的人或者是他 他这种有所得的心老是在的哈，其实都是外道的，外道的见地哈啊。但是佛教呢，它是一无所得啊，不于心外取法，它是你要回光返照嘛。你看老人讲法都是讲回光返照啊，他这个是无修无德无证的啊，依法不立的啊。外道呢，就是有法可修的，有神通可得的啊。所以他这里面也举那个道教，我们之前也说过哈，就是阳神啊，那他们就是说有一个目在嘛，中部究竟啊。对，我们先看到这，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要说的，或者是有问题？那这个没有关系的问题也都可以问，稍微等一等啊。没有的话，那就黄师兄接着帮我们念吧。稍等啊，就是。
从前，吕纯阳祖师修道有成后，四方云游，一次走到了黄龙山，看见山顶上有紫云结盖，这是瑞光，一般人是看不到的，只有修道人才能看得见。他知道山上有得道高人，于是上山参访。到了山上，看见一座寺院。这时维纳师正捻香请黄龙祖师出来说法。吕纯阳赶忙进入殿内。黄龙祖师上了法座之后，厉声说，座旁有窃法者。吕纯阳一听，心想，哎呀，这是说我呢。你们都是和尚，只有我是道士，本来想听听你说些什么，既然说我窃法，那我也就不客气了，不妨和你较量较量。因为吕纯阳已证得阳神了，以道教来看，这是最高境界了。艺高人胆大，吕纯阳毅然从僧群中站出来，问道，一粒素中藏世界，半生称内主山川，且道此意如何？素是米，一粒米这么小，而世界这么大，如何能藏进去呢？称是锅，只能煮半升米的锅，一升米都煮不下，怎么能把大山大河放在里面煮呢？因为道教注重神通变化，它可以把一粒米放大，笼罩着这个世界，也可以把山水缩小，把锅放大，在锅内煮山川。吕纯阳就拿这个剂子来试探黄龙祖师。祖师一听，知道吕纯阳还没有证到根本，却落到知末神通上了，至此还痴迷不悟，于是指着吕纯阳说，这手尸鬼。吕纯阳一听，哈哈大笑说，这奈囊中有长生不死药。这句话含有两种意思，一是道家炼外丹，吃下去可长生不老，肉身不坏，所谓囊中就是口袋里面；另一种是内丹成就，炼精气神，采大药，炼成大丹，即所谓金丹，化成婴儿，为金刚不坏的阳神。这个囊就是臭皮囊，即我们的肉身。吕纯阳认为自己以阳神成就，是金刚不坏身，已不是手尸鬼了。岂不知阳神并不究竟。阳神是什么？阳神就是佛教里所说的一生身，即第七识末那时所升起之身，还是虚幻的识神。我们凡夫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总要对外面环境的色、声、香、味、触、法六尘升起色、受、想、行、识五蕴，这五蕴烦恼就把第七识盖缚住，不得自由，出不来。烦恼越多，压得越深，封得越死，这个第七识它是染净衣，意思是你染它跟着你染，你静它跟着你静。前面六根受外面六尘所染，着相了，五蕴烦恼纷纷扬扬，分别作用，第七识就不得自由，不得清净。 倘若我们能明悟，一切事物皆如空花水月，虚幻而不可得。一放一切放，空净无染，将覆盖在第七识上面的污染消光，第七识就获得自由了。你不要它出来，它也自然而然地出来了。而道教不明白这个根本原理，用强制的观想功夫在定中生出这个臆造的阳神，所以它并不究竟。金刚经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凡有相者，有生必有灭，有成必有坏，绝不会永远不坏，这是最辩证的。所以黄龙祖师指着吕纯阳祖师说，饶经八万劫，终是落空王。意思是你纵然活得比世人长寿的多，能活八千个大劫，最后还是要毁灭，不可能永远不坏。因为你还没有见到阳神的本体佛性，还在弄食神啊。玄沙大师说过，修道之人不识真，只为从来认食神。无始劫来生死本，痴人唤作本来人。这个真就是指佛性，意思是修道之人没见到自己的根本，没见到性这个万能体，而着相于一些小神通上玩弄食神，误以为已得根本，以致误入歧途，生死不了。前面我们讲过，性遇水，食神遇水起的波浪，水是根本，波浪是枝末。修道人没有认清水的失性，而只认得波浪的动态，即只知波浪而不识升起波浪之水，所以错了。纯阳祖师一听，怎么终是落空王啊，心里很不痛快。我明明阳神已成就了，纯阳祖师身后背着一把宝剑，他突然拔出宝剑，飞剑斩黄龙。黄龙祖师哈哈大笑，顺手拿起佛台上的拂尘，轻轻一扬，啪，剑落地了。这是什么含义呢？剑谐音，表示剑堕，意思是纯阳祖师的支剑落于下风，打了败仗。纯阳祖师赶忙退下来，给黄龙祖师顶礼，并请开示。黄龙祖师看他趾高气扬的神气终于变了，能虚心下气，能放下来了，于是拿他的问题反问道：半生称内主山川，即不问，如何是一粒粟中藏世界？经此一点，纯阳祖师当下就开悟了。纯阳祖师过去修道执着追求的是神通出阳神，现在剑堕星空之后，听黄龙祖师一开示，他悟到了一切法都不可得，一切都是无相的性的显现，都是性的作用，唯有性是真，其他皆假。纯阳祖师到这里才真悟到，所以他作偈云：戏鹊瓢囊气碎情，如今不练拱中经，自从一见黄龙后，始觉从前错用心。
先读这吧，那个
好的。
对，这一段讲的这个大家都挺熟的，应该是吧。我看一下啊，讲这个吕纯阳的这个故事嘛，啊，这应该都挺熟的，就不细说了啊。然后他这个，等一下啊，对，就是说他是一开始是道教嘛，他是着神通的，所以你看他说一粒粟中藏世界，半生当内主山川啊，那他是都是在讲这个神通变化啊。然后这个我看一下哪个祖师，对黄龙祖师的话，后面的话也是用了这句话哈，问他，我看一下啊。对，因为他就是说看他这个星空了以后 啊，那黄龙祖师他也是问的，他这个拿他的问题反问嘛，他就是说如何是一粒粟中藏世界啊，那这个就是直指了，对他来讲啊，那他心空净了，他马上就能悟到哈，所以就是说就不一样了嘛，那他就是说自从一见黄龙后始觉从前错用心啊，对，然后另外一个的话，你看他这个佛教和道教的这个。还有点小的差别在这儿，他就是说佛教的话呢，他比方说他说是这个阳神哈，阳神的话，我佛教他讲他就是说就是七识的这个一生身嘛啊，那个七识的话就是说把覆盖在七识上面的污染消光，七识获得自由，那他自己就出来了，他其实是一个无为的修法了，那他这个一生身也是自然的。啊，但是道教的话，它是用的是观想的功夫嘛？到底怎么修，我们也不知道啊。他说用强制的观想功夫，在定中生出来的这个臆造的阳神啊，所以他就是，是，对啊，就不究竟嘛，他是执着在这儿了。对这一段的话，大家有没有什么说的，或者是有没有什么问题？其他的问题、修行问题都可以问。没有的话，那个齐老师，我刚贴了一个问题，是我们这儿的，我看一下啊，是一个师兄让我帮忙转的，我不知道您能看见吗？他那个我刚贴了这文字，他问说
没看到，那个你说的是这个聊天里头啊，聊天都没看到的问题，聊天里没有。
那等一下啊，我再重新发一下，稍等，等一下我怎么发啊？再重新发一遍。啊，这个好像是别人发给我的。我发给巩林吧，让他帮我发一下。他这个是我们有一个师兄，他想问一个《圆觉经》里面的一个问题，稍等啊。巩林，我发给你了，你能帮忙发一下吗？
行，你放哪里了？我没看到。
我刚刚发在你微信里了，你微信里能转吗？还是发在你 QQ 里？
能不能发到我 Facebook 啊？那微信我跟手机分开。
那没关系，或者我读一下吧。啊，他是说是啊，我发给那个谁吧，发给天师兄。那个田师兄，我发给你了，你看
你您发我了，等一下，我没看到呢。
发在你 QQ 上了，他就是问的是元经。
你等一下，我发 QQ 上，我怎么能转到这个微信上呢？我怎么能转到咱们这个上面、
啊？微信，他
等一下，我来转吧，我找到方法了。
啊，他不是有个 chat 吗？就是有一个那个，就是聊天的那个窗口。刚才别人发给我，但是他是 private。他是私底下发给我的。
等一下啊，我来看看，我试一下。
我发出来了，大家能看到吗？
我这能看到。
那就刚才我不是
老人讲，在《圆觉经》里有一句话：“诸妄想尽，不加了之；一无了之，不变真实。”应该怎么理解？这个是他问这个呀、啊，是后一半还有前头呢。谁能说完四句？他这是两句。
Okay, thank you。
谁能说完四句贴到聊天室里？
啊，
居一切时不起妄念，欲诸妄心亦不熄灭，诸妄想尽不加了之，一无了之不变真实。这个里头啊，这个话呀、啊，老人对这个话有文章解释，谁能找到老人的解？
家里还干净，外面经常下雨的。
有，老人解释四句，不是这两句。 谁发出来这四句？发出来，居切实，居切实不起妄念，欲诸妄心亦不熄灭，诸妄相境不加了之，亦无了之，不变真实。这是圆觉经历的四句话。
给待会儿看看谁刚才不讲话的师兄可以关一下麦。刚才那个
不是我现在说话听得见吗？
啊、现在能听见。刚才田师兄，要不然把另外一个师兄的麦关了啊、嗯？对，能听见，能听见啊、嗯。
那我慢慢说，这个圆觉经历是四句。
嗯。
居一切时，不起妄念，不起妄念，欲诸妄心亦不熄灭，诸妄相境不加了之，亦无了之，不变真实。这是四句。关于这四句。有解啊，老人的书里都有解，谁能找到就回答到他这个问题了。老人解释的是四句，并不是仅仅这两句。居一切时不起妄念，对，欲诸妄心亦不熄灭，对对，诸妄心不加了之，亦无了之，不变真实。是啊，这个老人对这个有解，把这个解找出来。这个就弄明白了这个了，就是他说他的理解，他的理解按老人的理解，按老人讲的，都贴出来了啊，行了，贴出来就已经是那个什么了，贴出来这就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了，好了，那这个在这个老人讲解里头还有不明白的，当然也可以讨论，但是你细读吧，细读老人的解释吧，老人解得很清楚了，这个。是四句，不仅仅是这两句。
啊，他可能在哪看着？
不是某一个简单的什么不分别不取舍，不是简单的这个问题，不是这么简单的，这是四句连起来讲的。阿弥陀佛。
嗯，好的。
本来在圆觉经里就是四句连着说的。
其他师兄这儿有问题吗？可以看看这几句，或者是说。嗯，其他的问题也可以，跟我们学习没关系的问题也可以。没有的话，我们就。接着学。这个黄师兄，要不然接着帮我们读一下。
好。修道人须知，性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不来不去的，是永恒的。其体是非大非小，非方非圆，非长非短，而又能大能小，能方能圆，能长能短，大而无外，小而无内，放之则迷于六合，收之则退藏于密，变化莫测，妙用无边。小就是大，大就是小，一就是多，多就是一，再没有别的东西能和它相比。法华经云，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其他所有的东西都不是真的，唯有这个性是真的。一毛头能转大法轮，纯阳祖师悟到了这个性当体是空，因空之故则无大无小，整个世界又何尝不在里面呢？这里所说的世界，不是直指地球上的几大洲，而是指三千大千世界，指我们前面已讲过的无量无边的世界。一切唯心造，三界唯心，任何事物都在我们的心里，不在心外，故云一粒粟中藏世界。纯阳祖师被黄龙祖师一点，怎么能不见自己本来具有的真性？怎么能不看？前面我们已讲过，佛教一切法门都是做心地功夫，无不从至心上下手。净土宗念佛法门，用佛号抓住这个心，让这个心不着相，入于空境。禅宗参话头起于情， 把妄心隔断而自然空净。密宗法门用身口意三密与佛菩萨相应而转换这个心，都是由然转静，由妄转真，直到心地真空净了，自然证到无相的实相，而得大自在，大受用。我们用功要明白这个道理，把事事看透看破，一切都不可得，放下一切而证初心悟道，更进一步在事境上锻炼，把执着习气消尽，打破法执，正得向上鼻孔，才得究竟。假如你执着有法可修，有果可得，则不自在，不究竟了。因为凡有所得即有所负，反而不自在，得不到真东西。同时，有所得容易入魔，非但成道不能，反而入魔有份。所以，无所得不仅是《心经》的宗旨，也是我们整个佛教的宗旨。
那你先读这吧，王师兄。对，我看这一段还是接着刚才上面的那个说的哈，就是说，假如我们这个佛性啊，它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不来不去，而且呢，就是说，大而无内，小而无外啊，所以它的这个它正是因为这样，它才变化莫测，妙用无边啊。所以他就是也是刚才说的这儿吧，那个黄龙纯阳就是吕纯阳的话，那他一粒粟中藏世界，或者是半生当内主山川，这个能变来变去的，那他本身就是没有一个实性的嘛，所以他说这个被他一点那他就能够就见性开悟了啊，就是这么说。然后后面的话呢，就是说这个还是这讲了修行嘛。修行的话就是说，用功啊，怎么用功？原因老人在这儿说了，说这个要放下一切，而呢正初心悟道啊。更进一步的话就是，在世境上锻炼，执着习气消尽，打破法执啊，才得究竟啊。这个有法可修，有果可得，这都是外道和小乘人的这个见解嘛啊。所以呢就是说是后面又归到这个无所得了啊，说这个无所得啊不仅是心经的宗旨，而且是整个佛教的宗旨啊。这一段的话就是是什么，这个是明宗啊，明宗这一段就这一段就讲完了，主要是讲这个无所得。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说的，或者是有没有修行问题，这停一下。
他这里面有一个说正到那个什么鼻孔向上，那是什么意思呀？
看一下啊，把执着习气消尽，打破法执，才能正得向上鼻孔，才得消尽。那个齐老师，这个能帮那个徐锦师兄解释一下吗？他说的这句话。
完了，你们这个学习里的问题，我就不多参与了吧。是这样，这正的鼻，你这向
他说这个
向上鼻孔，你可以理解为启用嘛？正体启用，或者就是法身向上，就这一类。
徐锦回答你问题了没？
不是你们学习的我就不过多参与了，这个你们个人谈理解吧。
好。
谢谢。那就是说就是很灵活是吧，什么向上鼻孔，就鼻孔本来是向下的，就是说它可以很灵活。
这个跟那个不同，那个什么跟那个什么这个鼻头朝下跟这个不是一样，向上鼻孔这个话别来那一个说那上理解，不是鼻孔朝上看，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地方啊也可能是整理文字整理的有问题。正在向上鼻孔并不是说你那个鼻孔朝上，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法身向上的意思，启用的意思。
好的，谢谢。
这个文字用到这儿，是不是向上鼻孔这个在这个从这个录音变成文字里头有什么问题？是不是？ 要假如不是的话，
谢谢，
就是这没有注意，没有注意用词儿，很容易让人去联系那个公案，那生鼻孔，大头朝下，很可能联系这个，不能这个联系法，不是一回事儿。这不是说禅的，不能那么联系。
对，容易误解。
不能说什么鼻这朝下朝上，不能也让人向上鼻孔，这个是这样，是指的，好像是指的是法身向上，法身向上这一类，指的这个。
其他师生还有问题吗？跟这个没关系的问题也可以问啊。没有的话，那我们就接着往下学。那个华师兄再帮忙给我们读一下后面的。
好。四，辨用。辨用就是辨别佛经的作用、用处。每一部经都有它的作用。那么心经有什么作用呢？教下讲是破三障：报障、业障、烦恼障。我们人活在世上，所遭受到的一切灾难、困苦，心内各种各样的无明烦恼，都是由这三障带来的。所以，只有破了三障，才能度一切苦厄。下面我们把这三障具体的解释一下。报障又分正报和依报两种。何谓正报呢？正报指的是我们的身体。我们人的身体看起来大致相同，都长着头、胳膊、腿等，但是相貌、体型、身体素质各不相同。有的相貌端正、较好、健康长寿，有的相貌丑陋、难看、疾病丛生，甚至有的是短命鬼，不到中年、青年、少年就夭亡了。为什么会有这些种种不同呢？我们前面讲过了，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今生的遭遇和这个果报身，正是前世所造的业而感的今世界。这是一面镜子，看看今世的果报身，就晓得前世所造的因如何了。我们前世做的好事多，今世就感得健康的身体、端正的相貌、长久的寿命。反之，前世做了些恶事，今世相貌就丑陋，身体就虚弱，寿命就不长久。医报呢？医报就是我们的衣食住行等生活环境，也就是这个身体生活所需的条件。有的人住房舒适漂亮，衣食丰富具足，进出交通方便。有的人住房拥挤简陋，衣食不周，甚至衣不蔽体，屋不遮雨，饥寒交迫。为什么会有这样悬殊的差别呢？这也是我们前世所造的因所致。正报、依报都是根据前世所造的因而感得的果报。有的人说，哎呀，我命好苦啊，我永远都是这苦命了。错了，因为因果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时时刻刻都在变。因感果，果又造因，因又感果，因因果果，循环不已，不是固定不变的。这一世受苦受罪，是前世造的因不好，这一世多造些好因，多做好事，多做善事，因果就转变了，恶果转化了，时来运转，苦就少受了。生活的环境和身体状况就会慢慢由坏向好的方向发展变化。反过来讲，前世造了好因，今世福报就大。但若不做好事，游手好闲，坐吃山空，甚至做坏事，那么这个福报就会减少。一旦把福享完，则厄运就会接踵而至。 所以今世享福要惜福，人要多做好因，多做善事，多做好事，这个福才能长久。
啊，先读这吧，王师兄。
好的。
啊，这一段的话，他就是讲说这个变用的啊，说这个心经它的这个它的用处和作用是什么啊？然后呢，这个老人引的是教下的说法啊，就是破三障：报障、业障和烦恼障啊。就是说破了这个三障，才能度一切苦厄啊。就是说你知道这个三障也本空啊啊，正到这儿的话，那就对呀、啊，那就还有啥苦厄呀？啊，但是他这儿也都详细的都解释了哈，说这个报障呢，它就分正报和依报啊，就是心经决定它里边有很多的这种佛学的这个知识在里面啊，就是大家学学也不错啊。他说这个正报呢，就指的是我们的这个身体啊，这个身体的差别相每个人不一样，那这个都是因果嘛啊。依报的话，就是指的是我们衣食住行的这个生活环境啊，那这个也是离不开因果啊。但是他这里边也有提说，这个因果的话，是不是就是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啊？它不是宿命论啊，它是说是佛教的它，它是说它是时时刻刻都在变的啊。因感果，果又造因，因又感果，因果果循环不已啊。它这个不是固定不变的啊，所以你看它有的人今世造了好因啊，然后这个果报就改变了啊，等等。所以呢，它这个。这里面也有提这个就是正报和依报是这两样。这儿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或者是跟这个问题无关的修行上的问题啊，或者是有什么需要问齐老师的，这儿稍微停一下哈。
我有一个问题。
好。
问题就是还是关于这个就是说因果，就是但是你说一直就是世间就有这么一个俗话，就说好人不长命，祸害活千年。那你说这个难道说好人都是上一辈子说是做了坏事吗？
因果是三世啊，三世因果，今生造业，今生就能受报，这种可能性不大。但是有没有影响呢？对于今生有，今生造业对今生有影响，但并不是主要报应在今生，主要还是报应在后世。因果是通三世的，主要是三世因果。你说我要现世现报，不是不可能，是有，比例不大，影响效果就是影响，不是主要影响。也能作用于今世，不是主要的，主要是因果是三世。
那你就说人的烦恼都有心生吧，那我就说很多咱们就说世间认为是好人，因为他之所以认为好人，就是说他干什么事情都会去考虑别人的感受，对吧？那个考虑别人的利益，同样他就干事情的时候，他有可能就会把自己的那个就是说利益呢，就是说就是消减一些，然后再平衡，这是所谓的好人。就是说坏人呢，就是说我不管别人怎么样，我好就行，就是说非常自私的这种，
那还不算坏人，坏人是害人的。
对呀、啊，所以说有时候
别人不
伤
害，
就是说为达到我的目的，我就不择手段，对吧？
不是，
我愿意。
你不管别人怎么样，那不等于去害别人呢、啊？最坏的人是害己又害人。虽然我做这个事对我没好处，只要能害你就行，这是最恶的，这是最恶的人。但是有一些呢是也害人，害人是我能得利啊，我要不得利，我就不害你了，这还不算是特别极端的恶。极端的恶就是我就是要害你，就算是我受害我也在害你，这才是极端的呢。害人才是恶的，你说他不管别人，那叫不善不恶，不管别人也不善也不恶，他不管。
好的，我就是说有一些那个，因为好人一般烦恼多，感觉
不就说因果是三世啊， 烦恼多是因为他还那个就是那个心呢、啊、还在得力上呢，但他没有不择手段，有点可控性，这样用现代语言说有点可控性，能控制自己不会不择手段，但是跟恶人的心没有多少差别，他才会烦恼。实际上真正的善人是损了自己离了别人心里非常高兴，这才是真正的善人。你说这不算善人，这个心里还在难受，这算善人呢？
就是说不计较得失。
助人不是助人为烦，是助人为乐，不是助人为苦，是助人为乐，帮助人感到很快乐，这才是善人。啊，感到我不值了，我这个，但是这个好事也做了，我不值了，不算善人，这是能控制自己的恶人，能控制自己，就去恶向善的那个恶人。只要是离与别人你心里烦恼，就不算善人，就是恶人。但是呢，他能控制自己向善走，是这样的恶人。
好的，谢谢齐老师。
其他师兄还有问题吗？都可以问啊，什么问题都可以问。
不过我觉得那个其实了凡四训袁了凡那个例子就是非常好啊，就是一般说好人不就怎么好人没好报，其实只是那个世俗人他还是站在自己的角度上，从得利方面说好像那么讲，其实这句话是错的，我觉得这根本就不对，好人肯定是有好报，因为袁了凡那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吧，是吧？
袁了凡这个就是在这个今生造因今生受报这方面的比例有点大，一般没有这么大的比例，它都体现在今生了。实际上因果是通三世的，主要是三世，主要并不是今生，对今生是有影响的，不至于像影响不至于像袁了凡那么大，也有影响。
是是是，其实我觉得袁了凡他肯定前世是个修行人，他一打坐可以坐三天三夜都一个妄念都没有。
那你要是从修上看，你跟你这样说视线，又从视线
是吧？他等于就是一个视线，就是给你视线，好人有好报，他就。
齐老师刚才讲的这个。善人这个恶人的这个定义很有意思啊，特别那个开脑洞，我觉得挺棒的。但是还有一个，您刚才说这个助人为乐是真善人，他要是真的为乐，他实际上也是有所求，那他也是妄，也是这个就是执着在这个乐上，
那
他不也是一种恶人？
说这个为乐你不能理解成有所求啊，反应啊，心情的反应啊，你觉得你受损失了很烦恼，这不是大善，这小善。但是呢，我只要能为别人服务，我就高兴，根本就没有，我不是求高兴，我为人民服务不是为了求高兴，不就但只要一做我就会高兴，是这么个反应，并不是求什么。这个就这个就这样说吧，损己利人，损己利人呐、啊。未必是大善呐、啊，也利己也利人才真大善。你看看多高兴啊，这就也利了己了，这才是大善。助人为乐嘛，不是助人为苦，助人为苦不是损己利人呐、
啊。损己利人，他有一个就是，如果他能够把自己损了，就或者说就是无我的去做事情的话，那他也是出了执着。
你说就不在善恶里了，你说的是解脱道了，无我了。
啊，对。
他解脱，我们现在说的是世间轮回法则，世间轮回法则是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说的这个不牵涉解脱道，牵涉解脱道另外一回事了。牵涉解脱道要说到根本就是不成道善也不成道恶，那这牵涉解脱道了。现在我们说的世间轮回法则没有牵涉解脱道，
但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就是观照的时候，可不可以这样去做事情呢？比如说我
观照
是
修行，观照还考虑什么善恶？不管善恶，起念就断。
嗯，
为什么这个地方会混淆呢？也就是现在修行人发心问题啊。他本来修行是解脱道，但是他发心求的是时间上的福报，那这就可能混淆，跟时间轮回法的混淆了。那混淆就认识上混淆，我说混淆是认识上混淆。
但是就是咱们那个不是元音老人说要这个心量广大，包容一切哈。这个心量广大的时候呢，一开始就是你在做的时候，比如说你这个能够做事情，能够本着无我的这种方式做的话，不就是练心量吗？心量会越来越大。
那你要是能本着无我的原则，还跟你说个心量广大，老人就不这么说了。那还说啥心量广大？心量广大是对不广大人说的。小心眼对那人说心量广大，
就是一般人也做不到无我。
广大了还跟你说心量广大，不多余的话吗？
是是，就是所以说，就是一般人这个做不到无我呀，做不到舍己啊，所以就是这个可不可以算，可以就是认为是一种练心
呢？你这个无我用在这儿，我都觉得你这要是说善恶，说六道轮回的善恶，搁这弄了个无我，这不合适吧？这解脱道上的车，修行路上的话，在轮回里要假如。也合在一块捏在一块，总觉得有时候容易混淆。我们说轮回就不谈解脱道了。
对，那咱们不说无我，说舍己，
这就是轮回的规律，就是因果。
那就如果说就用舍己这个词，因为是一般
因果不是死的呀。你要是修解脱道了，这个因果还在吗？已经。先是人轻贱故，先是罪业都会消灭。你先是做到罪业都消灭了，不受报了，那还因果在哪儿啊？那还有因果啊？那是解脱道。
对，我明白您的意思，但我这不是要是上
不，我们现在
老不上道呢？我这老
不
上道的时候，
逃不掉，造因必受果，你就逃不掉。也就是说，纵饶百千劫，这个因果终不落空啊。如果因缘会遇，百千劫一天造。做的恶因缘会遇，果报还自受，这没有说解脱道啊。要是说解脱道，现实罪业则会消灭，那是求解脱道。要假如不能消灭，谁都解脱不了了。无量劫来造的业太多了，你弄完了。
那我再多问一个问题，这解脱道落不落入因果律啊？比如说我种的解脱道的因，得的解脱道。
你要是想在因果上说，也能说因果呀。但这个因果跟世间法的因果是不一样的呀。世间法的因果是造业是因，受苦是果，这就是因果。出世这你说解脱道也有因果呀？修行是因，解脱是果吗？这不是解脱道的因果？
对，
那是这么说。或者你要是说我说的因果就是指的世间的，不指那个是修行解脱，那就是解脱道里头可以把这个因果给就是消灭掉，就像《金刚经》说，则为消灭掉这个。
那如果再这样再说，我是不是就可以考虑是我中了个解脱道的？
解脱道你的发心解脱呀、啊。你都没发心解脱，还在世间福报里头呢，那哪能算中解脱道的因呢？名义上我要坚信，我要求解脱，实际上考虑的是时间上的福报，那还不算求解脱道。我说真实发心呢、啊，真实发心就要有厌离心吗？出离心菩提心不是这样的吗？大乘佛教出离心菩提心，小乘佛教不发菩提心，只发出离心。现在啊，就缺乏的就是出离心。认为时间好着呢，认为时间好着轮回着呗，还解脱干什么呀？这个时间这么好，轮回着多好啊，解脱干什么呀？不找不自在了解脱。
那这舍己不就是解就是出离吗？
那怎么算呢？那算世间善法，那哪能算这个什么呀？要
离开了自己的
有几颗舍吗？你把那个几拿出来看看，你舍什么了？有几颗舍吗？这才是最后的。
明白了。谢谢您。
其他师兄还有问题吗？或者是有什么说的？
那个我是王秋，那个李老师，我想问一下齐老师有一个问题，就是今天那个学习的时候呢，讲到了那个道家呀，讲到了那个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居士修法嘛，因为我们在日常里边还有工作还有学习什么的，然后有的时候就是记得《道德经》它里面有一句话，就是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也就是说你每天学习啊，做学问应该每天有所增益，然后为道呢，就是追求大道的话呢，每天都要有说减少那个损，就是损失减少的意思。但是在居士修法的这个过程中，当然这是《道德经》里边讲的，可是从那个做学问呐、或者是这个修习佛法呀，这两个东西有的时候很难就是平衡，就是想做善事啊，做学问呐、就是多多益善，但是有的时候呢，你又不可能还要舍，为道的话呢，还要去减损，就是这个怎么去平衡呢？
你可理解错了呀、你那个多多益善应该说成是损损益善，多多的损去，那当然是多多益善。理解错了。
我明白了。
其实我觉得那个叫什么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它本身不矛盾呢、就说你为道的话你也得去学道嘛，但是就说这两个是同一
个这说
把它对立就错了、
为道学的为道学损，绝对是
损，对，你学的是损，就是学的那个你怎么去把你的妄念除掉。但是说老人就说过，他不是说你除了妄念量你什么不错还要起妙用的吗？还要挽起胳膊干事吗？其实这个
是就是损不是
说
你
这
样说，要实际去损，这就是要干事。
是还得去干事，不说不干事，
干的就是损事。
是，就是关键就是不执着，就是你该干什么还得去干，你不能逃避，你逃避就是不是佛法的真谛啊。
这个我明白了，就是老师的意思是就是放在道上，放在损上用减法，就是。然后老师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减法
就
是
我们上一周
加法不是放在道上，减法就放在道上就是减法，正
是。对。那个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上一周的话我们问到了那个宗下的那边那个上师，后来又聊了一下那个密教里边的密宗里边的那个上师，今天我这个问题就是那个儒家里边他讲那个教学相长，我记得上一星期你也聊到，就是现在的修行人跟当时您那个时候还是再往前可能有一些新的问题，就是这个教学相长或者这个怎么就是怎么来体现，就是帮助学人去有这个有这个法眼啊，或者有明眼啊，这个教学相长在这个角度上是怎么能体现出来的呢？
我还没听住你说的是啥呢？教学啥？
教学相长，相长还是相长啊？那个字怎么念呀、
像啥
教学相长，他说现在的
学
生都不行了，老师怎么教他是吧？对啊，能让他还能解脱。
谁打出来这四个字？我看看，输入消息，输给我看看，打出来我看看说的啥，教学啥？
王秋也能打吧？
我看一下，我试一下啊。
或者是那个
打到那个聊天里，我看看是打这是什么叫什么呀？
教学相长，就是教和学，相长，
互相增进，
互相
增长，
对，
雕
我觉得好像
长着，我现在我知道这四个字了。
嗯，
哪出现的，在哪篇文章里出现的？把全文打出来我看看。在老人的哪篇开始里出现的？
不是老师，祖师文集里的是吧？王秋，你是说是儒家有这种说法？就是说怎么
那就查儒家资料吧，咱们在这就不多插言了。为什么呢？我们的理解总是离不开佛法。人家本门，儒家本门是不是像我们的解释还不一定呢？我们解释儒家经典总带着佛法的味道。我们的解释真正的大儒他不一定会同意我们的解释，他有他自己的解释，应该往他那儿去找他找他的解释吧。我们解释不准确，总是带佛法的味道。
王秋，你的问题是不是就是说都不管他什么教学相长了，就是说你说现在的学人的根基越来越差劲啊，越来越漏劣啊，那个就是说就是说老师怎么能帮助这些越来越差劲的学生还能解脱，是这个意思吧？
这能勉强吗？
是的是的，这个不能勉强。
要假如能勉强，孔子就不可能周游列国了，他就在他的位置上把他先把鲁国治理好，他也没法勉强，他这就是他也是就是这样说吧，当时的社会也容不得他，后来的社会非常需要他，他就已经不在了。如果后来的社会不需要他，我们现在都不知道孔子说的啥了。后来的社会，社会的主流，社会的上层都非常需要，那当然是文化界也非常需要。那个他那时候他已经不在了，他当时在他在世的时候社会不需要他，如果需要他的话他不会周游列国到处走，就不会到处走了。他跟佛法不同，佛法是佛在世的时候是众生最需要佛法，那反正正法时代越到末世学法的人越少，他孔子这个路不是同一条路，他这个路是他在世的时候不需要他，需要他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这跟佛法就不是，佛法是正法时代刚好是佛在的时候，
就是说
最需要的佛的时候佛在。
对，可能王秋刚才的问题就是说老师可能就在学人解脱，也只不过是一个入缘啊。对啊，他也是学人他今生解脱的缘熟了啊，否则的话谁也没办法，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的是的，
当然他那是建立呀，佛不建立，佛是应众生缘，应众生缘自然就是造成这样结果。要建立当时不允许建立，后来建立起来呀，这么好啊，好了他也不在了，就是这样。这走这条路的，不要说孔子，老子不也是吗？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已经出了函谷关了，没出函谷关以前大家还不怎么知道他呢，都一样。
师兄们还有什么问题，有什么说的都可以说啊。没有的话，那要不然我们再接着学一点儿。那个黄师兄再帮我们接着读。
好的。接下来我们谈谈业障。什么叫业障呢？就是我们做一切事业的障碍。每个人在干任何事业中，都免不了会碰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困难、阻力、挫折。生活在社会上的任何人，包括出家人，都是要做事的。出家人要修道、住道、弘法立身，在家人要工作。因此，无论你做什么，只要对大众有利，就要尽心尽力，好好的做，尽量把事办好、办圆满，这就是善。 反之，如果敷衍了事，马马虎虎，事情没办好，还出了错误，甚至做损人利己的事，则是恶。所谓人道者，就是过去世做了善事，也做了恶事，善恶混杂，贪嗔痴俱全，只是分量少些，所以他因中有善有恶，以至于办事时不免会碰到棘手的问题，这就是业障。顺便讲一下六道轮回的六道，若贪嗔痴俱足，而且是多分量的，贪得无厌，人有己无就嗔恨，自己不及人家也嗔恨，不如意的时候就欲。若嗔痴少些而贪心很重，则是恶鬼道，贪火从口里喷出而不能进食。若贪嗔少些，愚痴的厉害，则为畜生道。若贪痴少些，嗔恨心重，好争好斗，则入修罗道。若只有少分量的贪，多分量的善，则生天道。因此，我们要从六道轮回的生死流转中解脱出来，就必须修持，熄灭贪嗔痴三毒，这样办任何事，遇到任何情况，就会理事圆融无碍了。
这吧，黄学生。
好的。
这一段是讲业障啊，什么是业障？就是说，做的一些事儿呢，碰的一些障碍啊，或者是这样。他说为什么会有业障呢？是因为就是众生他的这个贪嗔痴嘛啊，贪嗔痴的话，俱全，人道的话，他就是贪嗔痴俱全，只是分量少一些啊。然后他呢，就是说有善有恶啊，所以呢，他就是还是你自己的心啊，你还是你自己有这个贪嗔痴嘛，那他就会不免会碰到棘手的问题啊，这个就是业障啊。然后后面是讲是。说这个六道是怎么来的，这个大家都比较，就是贪嗔痴俱足，那这个呢就是多分量的，那这个就是地狱道了啊，不是贪嗔痴太深的地狱，嗔痴少一些贪心重的恶鬼啊，然后这个贪嗔少愚痴重的畜生啊，贪痴少一些嗔恨心重的修罗。啊，少量的贪，多分量的善，则生天道啊。所以呢，这个都是，所以他这个就是什么，这都是自己的心嘛啊。所以他就是从修行的角度讲，他这讲就必须要修持，熄灭贪嗔痴三毒啊。这个老人还都是这儿讲修行哈。对啊。贪嗔痴也是法身智慧德相啊，如果是从另外的角度来讲的话啊，所以他就说你熄灭了这个贪嗔痴三毒，那办任何事儿都会人人无碍了啊，等等，就是讲这个，这就是这一段，或者是其他跟这一段没关的，大家有没有问题或者有什么讨论的，我等一等。
就说到那个业障重啊什么的，我就想到刚才。才那个同学就是同修说提的这个问题，这个什么那个为道易损哈，我这两天正好也在想这个事儿，我就觉得那个我的理解哈，我不知道对不对，就是正好老师在可以请教一下。我觉得那个因为一开始修佛的时候呢，就肯定很多。很多有各种方法，什么这个消业障，那个消业障，就有很多很多的东西，什么磕头啊、念经啊、念咒啊，然后修到后来就突然就明白了，实际上很简单，就是把心这个心怎么调呢？就是除这个执着妄想啊，那它不就是在日损吗？就是在这个在损，就是原来有好多事儿，觉得要干这要干那个，什么做好事啊，什么这个磕头啊、念经啊什么的，把自己弄得可能能够很忙，但是你到最后修到最后，你就发现其实就两件事儿：上座的时候心念耳闻，持好咒；下座的时候除妄念，那不就是你越来越简单吗？ 我觉得好像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但是你一开始你要知道，就是学的时候要知道就是有这些东西存在啊，你也要比如说这所有佛经啊咱们共修啊讲了半天都是为什么你要这个为什么要去修这个佛法，为什么要证得这个空性智慧哈，就是给你讲了这个道理，然后后面你就是自己操作的时候实际上很简单，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没有听明白，你不是问我的吧？是问我的，是不是？
不是，就是我就是想，就是也算问，也不算问，就是我是最近的一些感想。我觉得好像就是我们忙活半天，这个学的时候哈、啊，学了很多东西，但是实际上在操作的时候是越来越简单。就是我们这个学这个佛法啊，就这么多的经啊，这么多的什么都是讲这个道理，你为什么要去修？然后呢，为什么他有这个，就是你了解了以后你下定决心你去做的时候实际上很简单，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可以不可以这样理解，你说的是拜佛读经没必要，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没必要，是现在就知道他实际上也是在走心，就是他通过不同的方式往那个上引导，但是你一旦知道了，它只是不同的相用而已。
没听明白，你说的是可以那样，不可以那样？知道了以后就可以不读经不拜了？
知道了以后，
知道了以后更要读更要拜，应该是这样。你不是知道那个拜也是作用一心了吗？既然作用一心，为啥不让它作用啊？当然那不是唯一的方法，还有更适合你的方法，就是你说的很简单，什么那个简单的适合你，那个简单不适合他拜他的跟你那个简单的并不冲突，应该是这样。不能因为你这有简单的他拜呢就是多余的，不能因为他拜的正确你这简单就没了，也不是这回事。84000条路、
就是、
不是只有一条路。
对对对，师傅说对，我原来就觉得好像，哎呀，少了哪个都觉得好像挺担心，是不是？就是很多人会不会担心哈？就是，哎，我这个没做，那个没做，是不是我这个业障消的不够啊？所以才，就是实际上最后你就不用担心，这个都是殊途同归，我感觉好像都是一样的。
那他就去做呗。
嗯，
我们不是也做吗？以前。我做累了，这知道不对劲了，这才走这条路了。也就是说，那一个并未必适合我，就这个。要是适合，不还一直做着嘞？人家适合，人家一直做着，咱就不去说人家了。我们以前跟他是同路人，不是从那条路上过来的吗？
是。谢谢师傅。
其实我理解。就其实就是功不唐捐呢，你干任何事儿，你只要是一个有一个向上向善的心，它最后肯定是有一个好的作用。你就其实无相，当然是学到最后是无相，但是你说那些都拜成大祖师了呀，呵呵，好几年。
他能三步一拜，实际上那就是我说舍己嘛，就是把自己的这个他能够做到那个，就是这个执着去得很厉害的，就是去得很。
他等于是把自己也都折磨到极点了，大祖师的人嘛，才能做到那样。
你看我们在座上说身口意被这个加持，坐下的时候能不能把自己的身口意都给？就是能给出去吗？就是我觉得这个，所以你刚刚说那拜，我觉得就是一种形式，就是一把自己的身口意上都给。
那个关于三步一拜和这个大祖师这个关系，这两问你去考虑考虑。一个是所有的大祖师都三步一拜了吗？这是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三步一拜的人都成大祖师了吗？就这两个问题。
是，反正它不是一个因果，反正。但是说，就说那个你就好像说那个是那个常坐不卧，修常坐不卧那个， 你要是真能修的话，但是很多人就是那他成就的概率就是非常大，一般人肯定修不了。但是说又不是必须的，
概率有
就像达摩祖师他本身
概率有多大？
就是达摩祖师他本身其实就是长斗不过，但是他那个叫什么，达摩学问论，他其实他又他写那达摩学问，他又反对那样做，实际上就是说，这个等于就是一个辩证，不是绝对，反正是。但是你真的如果那么发心那么苦去修的话，虽然是很着相的，但是其实它的功效也是非常大的。
那样修的人未必着相，不那样修的人未必不着相。
是，对对对。
你修不了吃不了那苦，整天考虑那个问题，正在着那个相。他那样修了，人家是没有挂碍的修，人家就没着相。修的人未必着相，不修的人未必不着。现在正着着。
是这道理。就是不能去那个绝对的去看的，反正是这样，是这样。
哎，还有问题吗？其他师兄有的话都可以说。嗯。
那个齐老师，那个今天大家聊了很多，就是有的那个因果呀，那个因果，这个因果的话，啊，佛法里边讲的因果，跟那个物理学里边讲的因，那它领域不一样，当然是不同的。可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呢，有因必有果，然后这样的。就是我这个问题有一点在日常生活中啊，好像是离不开这个的，就是有的时候会把相关关系，就是这两个都有关系的，有的也会解释成因果，像这种其实都是所谓的妄念或者是妄想的一种联系吧，它其实里边是没有必然的那种因果关系的，是不是？
你不觉得你们你自己说糊涂了？你不是你说了别人听着糊涂，你把你自己都说糊涂了。很简单呐，佛法讲的因果指的是心法，说的是心呐。物理学讲心吗？不讲心的，都用因果这个词儿，他就这那是要是让佛法说那是色法，他说的是色法的规律。这个佛法说因果，主要说的是心法。当然包罗万象，也包括了色法，心法色法都包括了，佛法的广泛，也就是说物理学只包括物质世界，没包括精神世界。佛法说的因果，物质世界精神世界全都包括了。
还有什么问题吗？师兄，我看，哎，王秋在吗？啊，对，其他师兄还有什么问题吗？什么说的都可以说。
其实物理学没有用因果这个词，说的是定律。定律、定理，这样讲，这样分层次的，不说因果，没有用因果这个词，是我们自己那样联系的。那个定律好像就是啊，这个规律，因果是规律，定律也是规律，啊，联系到因果上了。我们那是我，
它是一种好像函数关系哈，它是一种数学的。你有这样一个
数学是一种表达，是对物理学的表述。物理学跟数学不同，但是那就是我用数学语言去表述这个物理学规律，这一种就是非常精辟，就这样， 你比方说经典物理学牛顿公式是用数学公式表的，就算是相对论，这是现代物理学，现代物理相对论也是用智能公式，也是用数学公式表述，它是用数学语言对于物理原理的表述，数学不等于物理学，两码事儿。还是说的规律是对规律的表述，用数学语言去表述，表述的什么？表述的物理规律，不是心法是色法，就是不是精神世界是物质世界，就规律。所以规律，因果也是规律，就这样联系到因果了。其实物理学里没有因果，不是用的因果，是用的定律。定律是只能发现的，能发现是发现的，不是创造的。创造就不用定律这个词了。
王秋回答你问题了吗？
回答了。我觉得那个心法和那个色法我就明白了。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搞物理的，我本人我是学物理的。
齐老师是学物理的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学物理的。
我不是，我是学心理学的原来。
对，
所以
我听着不像啊，学物理的不像你这么说话。他不会把因果引到物理学里，物理学里没有因果这个词，是说定律。定律是发现，要说后来的定理啊啥，那都已经成了创造了，那个就不是发现了。能联系因果的大概就是定律，不是定理。定理可能你那都没概念，我管它啥定律定理呢，我这只管因果，因为你学的是属于文科，你这不是理科。
但多少也学过点物理吧，我们高中不也
学过。那个基础的，那是
对基础的。
多少学的基础物理。
对，但是对它有一种叫心理物理学，它是用物理学的那种去了解人的心理，所以后来不是也有那个量子物理学，它是那个什么达赖喇嘛跟那个欧洲的那些什么那些量子物理学家去对话嘛？因为有些时候它就是那是比如光的什么波粒二象性啊，还有就是什么有的时候在深定状态下的那种心理对的一些影响啊，就是那种概率啊，什么薛定谔的那些东西，就是我觉得您说的就是很清楚了，就是一个是色法，一个是这个心法，
他是用那个来测量心理的反应，
对对对，
是吧？嗯，
是的，是的，
他可以测量禅定，他不能测量开悟，开悟跟禅定不一个概念，
是的，是的，
禅定可以测量，可以，因为你这个打坐修定影响脑电波，他测量的是脑电波。那个影响脑电波怎么个影响法，脑电波什么波形啊什么这些东西，那个是测量的是心的禅定，禅定不等于开悟，开悟没法测量。
是的，对，那是一种状态，对对对对对对的，嗯嗯。是的，老师您说的对对对对，是的，嗯。我的问题解决了，对对的。
嗯，好。王秋师兄啊，你现在教什么呀？你在大学里不是教课吗？
我没有本科生，我就教那个博士生，因为他们我是做研究方法和那个就量化方法的，就是做模型数据的那种东西。对，
也是拿人来测量，是吧？
就像那个老师说的，那个只是一种状态吧，他你不能够测他的开悟吧，那个东西就是你这样。
开悟没法测量，但是禅定有法测量啊。禅定肯定牵涉到脑电波，肯定会测量。其实你测量
的
就是脑电波呗，用电磁手段测量脑电波。
血压、
啊、
也平缓了。
所以老师，哎呀，不好意思，因为有其他师兄在，我觉得这个好像您能读我的脑子似的，就是我确实在想这个问题，您能引到上来了，那就是因为。做那个禅那呀和那个正念呀，就是想怎么能把它量化，就是怎么通过那些心电图啊脑电波的指标，然后能让就是有一些帮助吧，因为有心理问题的焦虑症啊什么的，还有就是学习困难的， 所以这个有这样的应用，老师说的对，就是这是可以的，但是你悟不悟那是另外一个事情，那是心法，那是解脱之道，嗯，
就是你是世间法上的应用。
是的，对的，对。
西方人喜欢看数据的可能也喜欢读出一堆数来。
那个能够量化呀，要是说禅定就是要修三八定，打坐入定，能量化，不是不能量化，不是古人没有量化的手段吗？现代人才能测能量化，但那是那个不等于解脱呀，不等于开悟啊。
是
开悟是没法量化，
引人入道可能还勉强。
他那个四禅八定是不是那个叫什么几禅，是脉定还是什么息定脉定，那就是没有，就是几乎测不出心跳来了吧，是不是？
那你这当然
达到
入境啊，只要入境比较深，这个没有
肯定
心
跳会减慢，
没有呼吸，没有脉搏，还有体温都可以没有，这个事不奇怪。但是一般修定呢他修不了那么深，入境深了
是一般的
就都没有了，体温没有了，这样说吧，那个症状，那个看那个样啊，就叫临床死亡，就像死亡了一样，就那样的。但实际上没死亡，都没了，体温没了，心跳没了，呼吸没了，你看看都没了，这不是凉了，都死了，凉凉了，都这样。其实他没那是入定，当然浅浅的入定不会这样，深定才可以，入定深了才可以。
另外那个王秋师兄，其实你还可以去测他那个就是体外的那个像什么红外光啊，各种光啊，他有时那个修行的人应该他那个应该是不同的，我觉得。
我们同事
佛光普照嘛什么的，对吧？
我们同事上个月他就是买的就是一个套装似的，就是要像一个那个发卡一样，就是卡在额头两边，就是说整个像一个发卡，就是通过额头，然后它和手机连，有那个程序，然后就是说它就能测它是人家是推荐它是一个冥想的一个meditation， 就是冥想的一个那个程序，你弄上之后呢，它就能测你那个到底是脑电波是在什么水平，是比较那个平静的呀，或者是活跃的呀，或者是你是在。就是说整个过程你是在那个一活跃，你把它拉到平静啊，就是它有那么一个波形，好像现在这个东西慢慢的都普及了，好像是
用在身心健康上了，用在身心健康上了，
对对
对，是的，这个这就是像那个齐老师刚才点我们的，他就是那个就是为学那一块，就是但是那个为道就是损，就是那个，所以还是就是因为我们修的是解脱道嘛，但是就是那另外一块的话就是做学问啊，它有各种各样，它有你要是带个发卡的话，那只可能是四个频道的，它还有更丰富的，有128个频道呀或者更多的，那它那个仪器的话贵的话达到几十万美金啊，就是所以说它测量的东西更多，但是那些信息也很多，但是对开悟和解脱的话可能就是不知道，它没有必然联系吧。它解决一些心理的问题，还有那些帮助别人的问题，有些人他有些问题的话
啊，这些他有他的立场啊，他这也算是一个领域吧。他这个领域里的立场，他把开悟也包括进去了，但是那他肯定跟我们说的开悟是不一样的。按照他们的说法，他也可以包括进去，那是他的观点。他说的开悟跟我们说的开悟不一码事。
哦，是的，他们有的时候有那种啊哈 moment， 就是啊，我懂了，就是那种好像是。有点领会贯通的那个意思，对他解决问题啊，那个他对解脱教对那个就是跟我们说的那个所谓的开悟啊，明心见性啊，那是不一样的。
啊，他那个藏里有时候用这个字眼，啊，是吧？然后就是好像一下明白了什么。
哎哎，齐老师，我有个 问题，想想那那个就是他总说那个什么三摩地，三摩地他那说那个应该是不是说咱们这个悟道了以后，我知道心里清净了，就算悟到三摩地，还是
三摩地是定的意思，
还必须要
定，就是
定在那儿，
对，正定，
就是咱们老人说这个，一念不生，
摩地
了了分明，
正定
一念不生，了了分明，那个
不相干，不相干，
就说是
不相干，
不
相干，不是说的这个事儿，说的是正定三摩地。
三摩地
没说什么一念不生了了分明，没说什么，说的正定，这三就是正啊，昧或者叫摩地，不一定翻译成啥，那就是定。
对，三摩地，他好像是从梵语那个翻过来的。嗯，好，谢谢。
还有什么问题吗？有问题的话，时间是到了，有问题可以问。什么说的也可以说。
齐老师，我有一个问题。
啊，问吧，宝，小宝是吧？好久好久没听
见你。就是刚才听那个叔叔说三摩地嘛，然后我就想到旁边有一个，还有一个三摩提，不知道那个
一样的翻译不同，
是不是同一个
三昧，还有三昧、三摩地、三摩提都一样的。就是说这个在古印度梵文里完全是同一个词儿，翻译过来这个翻译的不同，其实都是音译，三昧、三摩地、三摩提全都是音译。音译你看这个也不同用的，因为什么呢？古代的这个文字那个读音呢、啊、跟现在不同啊。我以前说过这个事，拿那个折盖那个折做例子，我们不是心中心咒里有个噜噜掐里卡噜掐里，实际上那个就是折盖的折，在古代读掐，所以那个是翻译那个用汉字标音的时候，你看看那佛心经里它是就是噜噜折里卡噜折里，就是这样。实际在古代读掐不读折，读音不同，所以三昧、三摩地、三，但是那个昧呢就是快了，读得快了，俩字连一块读了就没了，就这实际都是音译，都是标的用过去没有拼音字母，古代没有拼音字母，用汉字标音，那个汉字是古代当时的读音，跟现在的普通话读音是不一样的。这个我们举个例子啊，你比方那个正邪的邪，在古代是读牙，是读牙，不是读邪。邪恶那个邪就是毒牙，那个还有刚才那个折掐，为什么我这么说话呢？那不有个张卓秀，他有个悟道诗啊，我们读起来不押韵，就是因为读成现代语言了。如果读成古代的语言，把那个六根财动被云掐这样读，还有这个断除烦恼重生病，去香真如也是牙这样说，这就押韵了。按照古音它是押韵的，没有不押韵的道理。按照古代音它是押韵的，古代讲韵律啊，不但讲韵，还讲这个平仄什么，没有这个它就不算诗。它是秀才，它写诗怎么会不押韵呢？但是有的时候呢，有些佛经里的句子不押韵，那是无奈，那不一定是古音不同。为啥无奈啊？在古印度梵文是押韵的，翻译过来就不行了呀。翻译造成的，这个可能哎，一看佛经里有那个像诗一样的东西不押韵，那个就算记，那不算诗，是诗哪有不押韵的道理啊？不单讲韵律，而且讲平仄，这才叫诗。特别是那秀才张卓秀才的诗，他咋可能不押韵呢？就不可能。不过那时候押韵，到现在你组成普通话的发音，他就不押韵了。阿弥陀佛。这就说三昧、三摩地、三摩提，三摩地、三摩提在古代是一样的读音，摩地、摩提那个地和提是一个读音，同一个读音。现在分了，在古代不分，要快就是昧，就是快了，就摩提念快了就是昧，就这，所以它都是音译这些，说是阿弥陀，那当然是古音，古代读音的音译。
好。谢谢。
还有问题吗？ 其他事情。没有的话，那我们我看时间到了啊，要不然我们今天就到这儿，然后下周再那个，嗯，好好，多谢齐老师。
好，谢谢齐老师。
谢谢齐老师，也谢谢那个读诵的那个黄师兄，谢谢、
他读的很好。
对，
好的，
好的，那我们再见。
好吧，再见吧，我就下了啊，阿弥陀佛。
好的。
再见，下周见。
齐老师，阿弥陀佛。
好，
谢谢老师，
下周见啊。
再见。